弟兄姐妹平安。使徒行传是早期教会的历史。我们这段时间在讲使徒行传，看圣灵怎么在教会中工作，在人心里头工作。第三章是彼得在圣经的记载，在彼得在五旬节之后第一次施行一个神迹。那一个瘫痪40年的人，那有些弟兄姐妹说，你怎么知道这个瘫痪是40多年，这个人40多岁啊，你读一下这个第四章你就知道了。你读使徒行传，你明白一个真理，耶稣基督伸出他的手在医治，在施行他的全能。另外一方面，上帝的仆人放胆传讲神的道，一面是神的作为，神的全能神迹，另外一方面是上帝的仆人使徒们放胆来讲道。所以圣道跟神迹在早期教会是分不开的。那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要祷告求主伸出他的手来施行医治和拯救，那同时神的道也能被传讲。那40多岁的这个人，他是当时的一道风景。你知道有的人出名是因为他很卓越，那做出贡献很大。那有的人出名是因为他聪明昭著，干了蠢事傻事人家都知道他。那这个人他非常的出名是因为他的问题，人们知道他的问题，就是他不能行走，而且40年在圣殿当中乞讨。那彼得遇见他的时候，彼得定睛看他，他定睛看彼得，比如说起来行走，瞬间他就起来行走。那这是一个吸引许许多多的人来围观的一个神迹。那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信息。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个神迹的下面一个部分。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读这段经文。那这个神迹发生之后，下面紧接着发生了什么？那彼得开始讲道。那我们一起来，你有圣经你翻到使徒行传第三章从11节开始，我们把第三章要读完好吗？那人正在城卫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主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圣洁公义者，凡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应信他的名，他的名并将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见状了，这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无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天别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所摩西曾说，主神从你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听从耶稣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像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所预言的都要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他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让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这是彼得的第二次讲道，讲神的话语。当时讲道是5000人悔改，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大作为。那这个瘸子 啊，不是茄子啊，是个瘸子，他得蒙了医治。我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这几个经文啊，正好是讲到耶稣他的几个身份，他是仆人，上帝的仆人耶稣，耶稣是圣洁公义者，耶稣是生命的主。然后再请弟兄姐妹啊注意，人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的无知。所以求主把这些话语放在我们心中，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你的灵在哪里，哪里有得以自由。主，你就是那灵，你是创造万有的那一位，你是全然圣洁公义的那一位，你是生命的主，生命从你而出，生命也归于你，你拥有我们的生命。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我们。当我们背叛天父的时候，背叛创造我们主的时候，你没有抛弃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当我们钉死你的爱子的时候，你没有抛弃我们，你赐下你的圣灵。当我们违背你圣灵的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永远不放弃我们，呼唤我们悔改归正。那安舒的日子就从神那里临到我们。主，你开你子民的心，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释放我们，让我们真享受你儿女的真自由。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啊，彼得讲道，他在讲道，你们注意，那个人被医治以后，许多人都认识他，大家都围过来，这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一个瘫痪了40年的人，他的肌肉已经萎缩，骨头已经扭曲，怎么可能顷刻间就站起来，来欢跳，来进入圣殿，来敬拜主？本来他是不能进入圣殿的人，本来他是不被允许进入圣殿的人，在旧约里头，一个瘫痪的人是不可以进入圣殿的，但是耶稣基督的能力释放了他。那众人都围观过来，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绝非偶然，而绝非平凡，这个了不起的事情发生了，众人都非常的惊讶。这肯定不是一个医生能做的事情，肯定不是一个拉比可以做的事情，肯定不是一个什么一个魔术师能做的事情。所以众人都围过来，然后众人都盯着他看啊，众人都定睛看着彼得和约翰，这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定睛看彼得，彼得这个时候说话了，彼得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的呢？你们为什么定睛看我，眼睛看着我们呢？以为我们是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弟兄姐妹，上帝让我们彼此认识他，同时也认识我们自己。你不认识上帝，你就不会认识自己。你没有上帝，你里头没有光，你看不见自己的真相。彼得是蒙神抓住的人，是一个悔改的人，是圣灵住在他的里头的人，他里面有光，他明白一个真理。什么真理？我不是上帝，上帝才是上帝，我没有这个能力，上帝有这个能力。所以彼得一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悔改重生归正有圣灵充满的人，他内在的那种清醒，他里面非常的清醒。这不是人可以做的事情，这是神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人没有这种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两种情形来测试你信仰的品质，有两种情形来测试你信仰的质量，也有这两种情形可以测试你没有领略到上帝的恩典。第一种情形是什么？众人都不看你的时候，众人都藐视你的时候，众人的眼睛根本就不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的内在反应如何？别人都歧视你、藐视你、嘲笑你、打压你，眼睛根本不看你的时候，你的里面反应如何？在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是骄傲的人，他的眼睛不看你，他的眼睛藐视你。这个时候测试你里面跟神的关系如何，你的信仰的质量究竟如何。有些人当别人没有眼球来放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不吸引别人眼球的时候，别人不注意他的时候，他沮丧，他难过，觉得我没有价值，我毫无用处。但这是也测试我们，你是不是能领略 明白上帝恩典的时候，在旧约的诗篇123篇，有一个人，诗人遭受极大的藐视，藐视到极处，他怎么祷告？他说，住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仆人怎么看主人的手，使女怎么看祖母的手，我也仰望我的主耶和华。就别人的眼睛都不看你的时候，别人都藐视你的时候，你知道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神在看着我，我要仰望我的神。就人在低谷的时候，你也忘记了，你不要看看你里面那个信仰的品质究竟如何。所以彼得不是前一种情形，他是后一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别人没有眼睛看你的时候，你里面怎么反应，这时候你看出你自己信仰的品质。第二种情形恰恰相反，众人都盯着你的时候，就像彼得在这儿一样，众人盯着他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可能会发昏吗？你会觉得我真的了不起啊，别人都不能做成的事情，我可以做成这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可以让摊子行走，我可以创造，我可以发明。彼得没有这样，彼得是一个内在清醒的人，彼得内在非常的清醒，他觉得耶稣基督在世上他也行过类似的神迹，彼得知道他跟随过耶稣，耶稣让死人复活，让瘫子行走，让瞎子看见，跟他这儿写的神迹差不多。但是彼得知道，我跟基督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我不是基督，我做不了这样的事情，这个能力不是在我身上出来的，不是因为我的能力，我有这样的能力让这个人行走。他知道他自己是谁，当你真认识基督的时候，你认识你自己是谁。他说，这也不是我的虔诚，虽然我爱上帝，但是虔诚本身没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从神那儿来的，不是从我自己那儿出来的。所以他自己非常的清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人生当中，可能某一个时刻人家不拿眼睛看你，藐视你，嘲讽你，那个时候测试你信仰的品质，你倒着眼睛看什么地方。那人生当中另外一个情形，当你成为万人瞩目的对象的时候，人们鼓掌，人们赞美，人们眼睛盯着你，你吸引众人的眼球，那个时候你愿意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有个清醒的心，不让自己发昏，不高抬自己，不汲取上帝的荣耀，荣耀归于神。所以这里让你看到彼得跟约翰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内在清醒的人，是个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人。人是有能力的，弟兄姐妹，人是有能力的，我们人可以把水变成酒，我们可以做到的。你拿个葡萄种你种下去，过了几个月以后它慢慢的长高，你辛勤的劳苦，辛勤的浇作，将来有一天你收割了葡萄，然后呢去压成酒。说葡萄基本的成分是水，把水变成酒，你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许多的劳苦，终于水变成酒，人可以做到的。但是你绝对做不到一件事情，通过一句话让水马上变成酒，你做不到的。你有你的能力，但是你有能力的限制，只有耶稣基督能顷刻间一句话能把水变成酒。当你认识你自己的能力，也认识上帝能力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也可以让瘸子行走，你到医学院读书五年，然后做实习医生四年，后来几年，然后成为非常好的外科医生。一个腿不能行走的人，你给他事前手术，他能站起来，他能拄着一个 walker， 然后做几个月的理疗，他也能站起来行走，这是人的能力。但是你绝对没有能力让个生下来就是瘫痪的人一句话说你起来行走，他就起来行走，人做不到。所以彼得很清楚，这不是我的能力，这不是人的能力，这是上帝的能力。神迹是上帝的能力，展示上帝的能力在我们中间。教会之所以教会，因为教会这个地方有神的同在，神的能力在这里，神的医治在这里，神的释放在这里，神可以让人起来行走。所以彼得很清醒，如果我们每个人圣灵在我们里头居住，我们能认识神，也能认识自己，我们避免好多人间的灾难。有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们中国人早早信耶稣的话，可能就避免那文化大革命，可能中国就少死几千万人。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无知，我们盲目，我们不认识真神， 也不认识自己。我们以为我们人能胜天，你做不到。彼得说你不要盯紧看人，你盯紧不要盯紧看我，这不是我的能力，是神的能力。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成长不再一样。彼得在这儿很有意思，他看到那个瘸腿的，他说你定睛看我，这是前面的经文，你定睛看我。那这儿说你不要定睛看我，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真理。你看到一个瘸子，他在苦难当中，他在痛苦当中，对他说你看我，这是讲使命，这是讲责任，讲使命和责任，你看我。但是他好了，他能跳起来，他能赞美神，他能进入圣殿，这是荣耀。当遇到荣耀的时候，不要看我，你定睛看上帝。这是基督徒的品质，这是基督徒的生命。在责任面前看我，在使命面前看我，在荣耀面前看上帝。我们不高抬自己，不神化自己，不荣耀自己，这是圣徒的品质。这是一个内在有圣灵，圣灵在里头是释放我们，盗墓我们，我们里面变得清醒起来。这是第一个真理。那彼得给众人讲道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的子孙们，你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是出于你们的无知。你们杀死了耶稣，你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你们的无知。他说弟兄们，我得知你们做这事是出于无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人堕落之后，无知就深深的落在我们的里头。有些无知是没有多大的，不会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你把白糖当成是白的盐，你让做的咸菜结果变成甜菜，那没有大的关系。我看到一个故事，说一个母亲带他3岁的儿子在看电视，有蚊子来咬他的儿子，他就打开一瓶花露水抹在这个孩子的腿上，他发现还有蚊子，就拿了一盆蚊香，然后打火机要点蚊香，砰一下孩子叫了，孩子的腿着火了，孩子腿受伤了，赶快送到医院。医院的医生说，无知的母亲啊，无知的母亲啊，你知道花露水里面有什么吗？有酒精啊。那这是一个无知，那产生一点点的伤害。那么还有一种无知，那产生致命的伤害，那就是保罗。保罗怎么说的？你看看保罗，他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你不认识神，你就亵渎神，你亵渎神，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尊重人，也不知道怎么去看待人。他说过去我不认识神，我干了个蠢事，我蒙了怜悯，因为那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那就是说当上帝的光昧照见我的时候，我里面是一个无知的状态，因为我无知，我不认识上帝，我不认识我自己的残忍。你们知道保罗他以前不是拿着这个官方的文书是追捕基督徒吗？把基督徒放在监狱的里头，他无知，他无知做成那个事情，亵渎上帝，毒罪上帝，伤害人，这是他的无知。彼得说弟兄们，你知道吗？你知道你们过去在黑暗当中，你没有神的时候，你的里头无光的，你自己做什么你都不知道。你知道耶稣是谁吗？耶稣是上帝的仆人，你们不要仆人。耶稣是上帝的仆人，你们不要仆人。为什么？你们里面是瞎的，你们追求所要的，所想的，所爱的，你们忽视上帝所给予的。你们要的是一个骑着大马带着刀剑征服天下的弥赛亚，可是上帝给你们是受难的弥赛亚。以赛亚书里53章讲得非常清楚，可是你听不进去。为什么？你要求你所要的，爱你所爱的，忽视了神所给予你的。现在我们生活中常常有这个事情，你看着你要看的， 你盯着你所爱的，盯着你所要的，甚至所想的，结果忽略神所给予的。好多父母就犯这样的错误，要你的孩子上藤校，上藤校，这是我的终身的目的，结果忘记了你跟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的爱的关系。你的孩子抱怨你，反抗你。我们常常犯这种罪。那彼得说，你看看你，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弥赛亚，弥赛亚不是让他讲得很清楚，但是你们不要，你们无知，因为你不认识上帝，你也不认识人，你们把他交给比拉多，比拉多说放他，三次比拉多说放他，你们说不，钉他十字架，你们无知，不知道上帝，也不认识自己。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公义者，你们不要公义，也不要圣洁。方便的时候，对自己有益处的时候，你要圣洁，要公义。你找配偶的时候，我希望对方圣洁的，这个是我自己不圣洁，我也希望我的配偶圣洁。你们要公义，方便的时候你要公义，别人委屈你的时候你要公义。但是你真的要公义和圣洁吗？你不要公义，也不要圣洁。你要个凶手，你也不要耶稣，因为你不认识上帝，你也不认识自己。你不认识上帝，所以你要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耶稣是生命的主，你知道他就是生命本身，你们去杀了这个耶稣，你们成为一个杀神的人。你要生命，你不知道生命不在你的里头，生命是在神的里头。所以圣经上说耶稣是生命的主，他就是生命本身。你干蠢事了，无知让你蠢了，变蠢事，干了一个极大的蠢事。就像一个婴儿在母亲的肚腹的里头，他的系带连在母体的身上，他说我不要上帝，我要独立，我要把系带给他割断。你觉得这个胎儿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他掐断这个系带那一刻，就他生命结束的那一刻。你为什么这么无知呢？因为你没有神在你的里头，你是亵渎神的，是辱骂神的，是抵挡神的。你抵挡神的结果，你不认识人自己，所以我们干出这么蠢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现在这个问题很大，如果耶稣死就死了那就算了，可是他现在复活了，他不但复活了，让这个瘸子起来行走，就是这位复活的耶稣，就是这位复活的耶稣。你们看到这个人起来行走，你们惊讶，你们惊奇，你应当惊讶，应当惊奇。但是惊奇的是什么？惊奇的不是这个瘸子起来行走，你们惊奇的是你自己还活着，竟然还活着。为什么？为什么？他复活了，死亡都不能征服他，你能杀他吗？他是有全能的主，你不怕报应吗？你不怕报复吗？你不怕审判吗？你不怕上帝的击打吗？没有一个人不怕报应的，没有一个人不怕报复的。该隐杀死兄弟亚伯子后，他怕死了，那个不行，这个血和罪讨我，上帝也不行，人都怕报应和报复的。约瑟这几个兄弟们出卖了弟弟以后，他的心中一直怕，直到有一天真相显露出来以后，他的哥哥居然成为埃及的宰相，掌握他们的生死大权，他的哥哥有权利报复他，因为你曾经出卖过我，他有能力去报复，他是宰相。所以爸爸雅各去世之后，几个兄弟们说大难日子来了，报应的日子来了，报复的日子来了，所以乖乖的来到弟弟的面前，弟弟啊，我们当初是得罪了你啊，为什么讲这个话？恐惧，怕报应，怕报复。我们都知道怕报应，怕报复，怕审判。你杀死一个警察要坐牢终身，你杀死一个美国总统你永不得赦免。1963年11月22号肯尼迪总统被杀，凶手是不得赦免的，但是凶手遭到报应。你知道杀死肯尼迪总统的那个枪手，那个枪手叫Oswald， 两天之后被另外一个酒吧的老板叫 Jack 还是什么我都忘了，把他杀死。 Oswald 杀死了肯尼迪，两天之后 杀凶手肯尼迪的凶手被另外一个人给杀了，而且这三个人包括总统包括枪手包括杀枪手的那个凶手同死在同一个医院，叫 Parkland Memorial Hospital in Dallas。 你知道报应审判人怕，所以彼得说，弟兄们你知道吗，你杀死了耶稣他复活了，是这位耶稣让这个瘸子起来行走的，难道你不怕报应吗？难道你不怕报复吗？你难道不怕审判吗？他是圣洁公义的主，他要追讨你的罪，你怎么站在他的面前？但是上帝不追讨你的罪，因为他爱你，他不追讨你的罪，他爱你。圣经上说天你地有多高，神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天你地有多高，人们杀死了上帝，杀死了耶稣，杀死了神的儿子，神没有报复，神呼召人悔改。当彼得在讲道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下面人觉得扎心了。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是无知的，我们对神无知，对自己也无知。罪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无知，对灵魂的无知，对自己生命状况的无知。夫妇两个吵架吵得不停，双方都为了爱孩子，可是你忘了，没有亲戚的家庭对孩子是个极大的伤害，可是你还是吵，你是爱孩子的名义去吵，这是无知。这个无知带来的是伤害，我们天天干这样的蠢事，但上帝爱我们，上帝不用棍子打死我们，不是报复我们报应我们审判我们，他让他的儿子来为我们受死。你背叛天父的时候，天父把儿子赐给你，你被杀他儿子的时候，他把圣灵赐给你，他爱你让你回转。但是我请弟兄姐妹再看看神的心意，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就认识了你自己。你看你自己，你们上帝的仆人耶稣，你们把他交付比拉多，你们欺骗那圣洁的公义主，凡求一个释放凶手给你们的人，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这个讲道我们现在人没有人愿意听，为什么？不可思议。当时他群众可能是上七八千上万都有，因为五千人悔改，你想下面多少人，对不对？那这些人是什么人？他没有杀耶稣。你逾越节也一个多月了，好多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门徒早就回去了。当年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很多人喊钉那十字架钉那十字架钉那十字架，比拉多说他没有罪，我要释放他，他不行，要钉那十字架。可那些人已经走了，这些人不是当时的那些观众，但是彼得说你们就是杀害耶稣那些人，这些人没有抗议。这在讲什么？当我们真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真认识我们自己。虽然我们不在当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跟他们在本质上没有区别的。我请弟兄姐妹看一个经文，在这儿，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被毁坏，城墙被倒塌，犹太人被欺侮，他痛哭流涕，在上帝面前祷告。当犹太人亡国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出生，他后来可能出生在当时的波斯。祖先们所犯的罪他没有干过，祖先们拜偶像道德沦丧跟他不一样，那时候还没有出生。可他祷告当中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主啊，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人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到此为止那就太自义了。他下面一句话，我与我父家有罪了。有的时候我说上帝啊，我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当中那种血腥的屠杀残忍内斗，我觉得羞愧，为他们我觉得痛苦。主啊，如果他们早早认识你，不要说过去那些战争文化大革命那些几千万人的生命就避免了，为他们认罪，为他们伤痛。但真到此为止还没有看到罪的本质。他下面说，我和我的父家也有罪了，虽然当时我不在场，可是我的罪性我的本质跟我的祖先没有区别。 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年龄我不大，我没有参与很多斗人、批人、羞辱人的那些罪行，我哥哥干过，我看过。所以现在讲文化大革命批人、斗人、整人，我没有斗过我的老师，我没有斗过我的父母，我没有干过违背良心的事情，我可以洗手说我是干净的。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当场在那儿，我和我的同胞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会干的。今天我是牧师，我没有下海，也没有在海中浑水摸鱼，我没有。但是如果我到中国去下海，我也会浑水摸鱼，我的本质跟他们没有区别。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是如此。所以彼得说，你们是你们，是我们所有的人。当上帝的圣灵在我们里头开我们眼睛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认识了神，我不会亵渎上帝，我也不会辱骂人，因为我认识了神，认识了自己的本性，我是一个罪人。如果你不听到，不靠近神，你永远不会认识自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多人活在痛苦当中，不认识自己的本性。你知道英国有个传道人叫斯布珍，斯布珍是一个很会讲道的人，那现在他的文章网上还有。有一次他讲道之后走在街上，他看到街边的一个水沟里躺着一个人，拿着个酒瓶，斯布珍牧师，我认识你。身边说，这个酒鬼，怎么这个酒鬼怎么是这样一个人，还是基督徒，还是你教会的信徒？你遇到这个事不要找我哈，不要让我看见。这么一个人怎么还是你教会的信徒？斯布珍怎么说？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躺在那儿的就是斯布珍。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躺在那儿就是你们的王牧师。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躺在那儿就是你的配偶，就是你的妻儿，就是你的儿女。人性就是这样，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为什么彼得呼唤人要悔改，回转到上帝的面前，认识我们自己的本性，认识这位救我们的上十字架的救主。好多弟兄姐妹跟随主时间长了，你们就疲惫了，远离十字架，看不到自己的真相了。你不认识上帝，你里面不会清醒的，像彼得一样，你会把自己给我神化，把自己抬高。好多时候我们在公司里头和人关系，在家中跟人的关系，因为我们高抬自己，我们里面不清醒，因为我们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自己。也就是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灵魂的状态不健康，因为我们远离了上帝，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所干的是什么。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好多人包括我在内，躺在那水沟的就是我们。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上帝的恩典。彼得讲到，不是要指责人，而是呼唤人。我们干了这么大的蠢事，我们这么无知，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自己生命的状态、灵魂的状态，上帝没有抛弃我们，上帝叫我们悔改。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悔改归正，是你的罪得以涂抹，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当我们一个人真正的悔改，你们的心智转换的时候，你的人生不再一样。你像彼得一样，你内在非常的清醒，你的里头圣灵在你的工作很明确，你知道我需要神的恩典。但第三个你很清楚，当你悔改归正的时候，跟随基督的人的时候，你在等候一件事情，那就是安舒的日子，万物复兴的时候，你在等候这个时刻的来临。你的人生有个清楚的定向，这个未来的盼望始终在调整你下面的脚步。世界上人很多，世界上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随大流，随着人走。但当你有这个永恒的盼望在你里头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是正路，他会提醒你，会纠正你。什么叫安舒的日子？这个安舒的日子在圣经中只出现过一次，也读你的英文叫做 time of refreshing， 意思就是说 打几个比方你可能就知道了。这个浑浊的这个空气很浑浊的房间里头，没有窗没有门，你在里面时间很长，你觉得很闷，人都要晕倒要发昏了，你把门打开，一阵清新的空气吹来，那叫做 time of refreshing， 就是整个精神为之一振。像早晨你起来头昏昏沉沉的，觉得不精神，你突然抽一个 shower， 一个冷水澡，然后喝杯咖啡，突然全身一振，那叫 time of refreshing。 就像你这个水底下，你潜水在水底下，你很闷很闷很闷，闷得不得了，就是不能快要窒息快要死了，把头从水底下伸出来，哇真舒服，那叫做 time of refreshing， 就是一种安舒的日子，一种安舒的时刻。我这是个比喻，这是讲上帝国来临的时候，你真正得释放得清醒得安息的时刻就来临了。但是当我们悔改之后，这个安舒的日子今天就可以体验到一点点。有一个弟兄他做这样的一个见证，有一个夫妇在教会里面举行年轻人在教会中举行这个婚礼，在婚礼上他请他们属灵的老师讲几句话，那这是很正常对不对？如果我们正有年轻人要结婚，有个人在信仰上带过你的人，你要请他讲几句话对不对？可是这个老哥们他上台之后，这个弟兄上台之后，他讲什么让台下所有人大吃一惊。他开口他说啊，我是个背叛我妻子的人，我是离过婚的人，我的婚姻是一个痛苦的回忆。他说当年我事业有成，人生得意，我外遇第一次回来吵架，家人吵架，然后外遇第二次，家中又吵架，又外遇第三次，我就从此洗手不干了。可是不行，他说我还是在外面有三次之后，我的太太和我离婚了。那从此以后，儿子也不理他，太太也不理他。没想到，他生意本来是风生水起的时候，突然间，他的生意失败了。孤独低沉，有天在饭馆吃饭的时候，上帝的时间到了，居然有人在传福音，他听到了，他说我要这个福音，我需要回转，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家庭，我这样下去我生命就没有了，我要悔改跟随耶稣。当他悔改跟随耶稣之后，他非常的激动，他觉得我生活可以有个新的起点，我不能靠自己，但是上帝可以引导我走正路。他就回去，因为他的孩子跟他的太太在一起生活，他就敲他太太的门，他说你在干嘛，钱没有了是不是，不理他，把门关起来让他走了。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是个悔改的人，他常去看儿子，跟太太讲几句话，前妻讲几句话。他们婚姻相离了，离婚七年之后他悔改信耶稣了，然后再过了两年，他的前妻看到他的生命真的被改变了，他们复婚了。所以离婚九年之后他们复婚了。在一个年轻人的婚礼上他讲这个是什么，结婚容易，守住一生的承诺需要有内在的力量和智慧。他鼓励两个年轻人不要忘记基督，跟随基督，这是一生持久的路程。这个弟兄他经了一点点 time of refreshing， 一点点安舒的日子，但真正的安舒的日子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上帝的国从天降临的时候，那是安舒的日子来临，那是万物复兴的时候。什么是万物复兴的时候？今天是万物处于一种不自由的状态，被压制的状态。你把你的孩子送到街上，你知道那是危险的，车可能会撞他，坏人可以拐骗他。你放到山边，你发现蛇会咬他，你会发现老虎会吃他，这是万物受到辖制的状态。当上帝国来临的时候，万物的释放，万物的自由，那是个老虎都不吃人，剩下耶和华的山上狮子不咬人。有人说王牧师错了吧，狮子不咬人还是狮子吗？上帝的未来的国度，狮子是不咬人的， 他跟人之间和谐相处。那有人说到讲两不犯罪那还是人啊，不犯罪就不是人了、啊。在耶和华的山上，狮子不咬人，小孩子和蛔蛇可以在一起玩耍。今天你的孩子敢跟毒蛇放在一起吗？你不敢做的。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上帝创造万有的一切都恢复他原来的常态，那是上帝国的来临。这个瘸子他被神医治了，仅仅是一个小的窗口，仅仅是个小的窗口，让你看到万物复兴的时候，那些没腿的将有腿，那些有癌症的不再有癌症，那些有伤痛的不再有伤痛，那些有亲人死亡的不再有死亡，那叫万物复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你有把握吗？你跟这样的日子是有份吗？如果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一个跟随上帝的人，你的心中没有这个盼望，你的人生就没有定向，你会跟着这个世界的脚步走，走得越来越困惑，走得越来越没有意义，走得越来越糊涂，因为你不知道往哪儿走。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你看着这个方向，让这个未来调整你当下的生活，让永恒来调整你今天的生活，这是我们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你才有这样的等候。在美国有一个，我以前在这儿讲过，有一个姐妹叫 Johnny Tata J-O-N-I Tata， 她丈夫是一个 Tata， 是日本人，她是我们马里兰州人。她十多岁的时候跳水，水底下太浅，结果全身瘫痪，她痛苦不堪，她的腿不能行走，双手无力，她要自杀。我在这儿讲过她的见证，神救了她。她从今以后，从此以后，你知道吗？她用嘴画画，写书，信仰变得很刚强。她做了许许多多有腿的人都能不能做的事情。大家到网上可以搜索一下，她成了一个机构叫 Johnny and Friends， 帮助全世界残疾的人，也帮助许多中国的残疾人。她没有腿，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一次教会举行一个大型的一个聚会，聚会快结束的时候，牧师邀请台下所有的听众，所有的弟兄姐妹来起来跪在下面向基督祷告祷告。可是教你坐在轮椅上几十年了，众人都能跪下来祷告，但是他不能，因为他不能动啊，没办法跪下来。那一刻他哭了，他哭得很伤心。他说别人，他说我自小祷告就是跪下来祷告的，如今面对几千人跪下来祷告那个场面，他震撼，可是他不能跪下来祷告，所以他流泪。但突然间他的里头有个感动，这是他的话。他说我坐在那儿，我突然想到了天上我的家，将来我见主的时候，我将石然蹦跳起舞做有氧健身操，我知道主会很高兴的看见我垫着脚，但是我想要做一件让他更喜悦的事情，如果可能的话，在天上宴会开始之前，在贵宾还没有被招到羔羊婚姻的餐桌前，我要用我复活的脚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是以感恩跟荣耀的双腿来跪下，我要安静的跪在耶稣的脚前。我看到这个姐妹这样的一个心智，我心中受到强烈的震撼。这是个对未来充满期许的姐妹，神大大的使用她，她很坚强，神没有让她从轮椅上站起来，但是神让她坐着轮椅，触动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因为他把未来用未来调整当下，他的眼睛看着天上，胸怀永恒，等候万物复兴的日子。这是我们生命的定向，生命的目标。没有这个，弟兄姐妹，我们整天忙，整天忙，我们可能都忘记了你为什么活着。我们忙着建着我们地上的家，可能忘记了我们还有天上的家。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恩待保守我们。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弟兄姐妹，你越来越认识神，你越来越认识自己，你里面变得清醒起来，你不自卑，你也不狂妄，人家眼睛看你，你不会自我高抬，人家眼睛不看你，你也不会自我放弃，也真是上帝，也认识自己，你认识耶稣是生命的主宰，是公义圣洁者，是上帝的仆人，我需要他，没有他的恩典，我就躺在水沟里的那就是我，那就是我的家人。因为耶稣基督，我的眼睛看着未来，未来是能调整我当下的脚步，我知道我的人生定向如何，我的生命充满了喜乐和盼望，我知道我是谁。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也扎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跟随你，真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让你的名得荣耀。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才得以活着，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才不至于躺在水沟当中。恩待你的子民，福兴你的孩子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